各位弟兄姊妹们，各位伯父伯母们，在这个寒冷的早上平安。今天想跟大家所分享的题目是跟平安有关系的。平安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深刻的一个需要和盼望，我们都在寻找平安，因为我们里面缺乏平安。到底这个平安是什么？哪里我们真正能够得着心中的平安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在这样的早晨，谢谢主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这里，求主也安静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既然在主的面前蒙恩，就求主恩上加恩，把你自己的话语用你自己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安慰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和平之君，你的平安要成为我们的平安。谢谢主，求主在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你裂天而降在我们的中间，来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问安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礼节。我们知道在台湾在中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别人问安的方式是你吃饱了没有，你吃饱了没有。然而其实平安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一个问安。记得来美国不久，就想打电话回家问问家里情形如何。那个时候电话费不像现在，长途电话非常的贵，我记得大概是，我想是 AT&T 的，大概是3.5块一分钟。那个时候1963年、1964年那段时间，3.5块一分钟，靠近现在30块一分钟。那个时候刚从台湾来，每样事情先乘个40，就是把它换成台币，因为台币多贵我们自己才知道，乘上一个40，大概140-150块。我那个时候刚刚从军队少，这个我在服役做少尉排长，在宪兵里面做少尉排长，一个月的薪水260块，一分钟的两分钟的电话就把这一个月薪水就要打掉，非常不舍得，所以一直迟迟不打。后来总是思亲之情太旺，所以咬紧牙关打个电话回家，讲什么？妈妈你好吗？你好吗？其实就是平安不平安。妈妈你好吗？然后我们电话匆匆结束，就是你好我好他好，讲完就挂电话了。我们心中最大的记挂也是在这里，妈妈你好吗？一个远离家庭的游子心中的记挂是什么呢？一个人你如果自己在外面流浪，要请人带一句话回家，你要带什么样的话呢？其实在唐朝天宝8年，就是现在从西历算西元749年，有个人名字叫做钱生，他从西安到关外，到安西，就是现在靠近吐鲁番的地方去做官。他当然心中也有点不大情愿，不过这也没什么办法，所以他就一个人骑马就西出阳关，我们知道那是没有故人的地方。所以他这个年轻人也是30几岁啊，35岁的样子，心中非常的想家。突然间看见有个人骑马反了方向而来，原来是要去西安的，是要去长安的，是要去他的家的。他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就非常的高兴，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也变得相当有名。他说东望故园东望路漫漫，他说往东边看我的家路这么长啊，他说，然后他说他想起家来，所以这个两袖龙宫泪未干，他说他哭的这个想起家来了就哭了。那么然后他就请这个去家乡的人呢带个口信。那么他说马上相逢无纸笔，我在马上面遇见你，也没有纸也没有笔，也不能多讲，带一句话回家，带一句话回家。如果你是这个人，一句话是什么话？是什么话？这就是回到人心中那最深刻的需求了。他说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君传语报平安，请你传一句话告诉我的家人，我平安，我好，我平安。 这是人生生命中间心灵中间多深刻的一个需要，平安，平安。最近几天以前，礼拜四，上个礼拜四，我们都知道 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1549起飞不久遇见鸟袭，两个引擎失火，迫降哈德森河。下来之后，中间有一个年轻人名叫 Scott Shockley， 这个 Scott Shockley， 他上飞机之前跟他妈妈通电话，说跟他的妈妈谈话，讲说，哦，妈妈，我现在要上飞机了，回家再跟你谈啦。I'll talk to you tonight， 妈妈说，晚上与你再谈。他是要从纽约飞回 Charlotte， 这是这班飞机要去的地方，这是他的家。上了飞机之后，立刻后来隔了不久，他的母亲就知道飞机出事，所以急得不得了。后来这个孩子呢，我想我们都晓得说，这一部飞机全部飞机里的人啊都生还都获救，所以这个孩子呢也得救，他是其中最后几个出来中间的一个。那么他出来之后呢，他就打个电话回家，他说 Hey mom， 这是他妈妈，那个时候因为在外面急，所以没有接到电话，所以他在电话机上有个留言，他说 Hey mom，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他说妈妈，我要你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妈妈知不知道，妈妈我要你知道 I'm OK，就是报平安，我平安，我平安。如果你有一句什么样的话要告诉你那挚爱的人，关乎你自己的事情，这是最高的一句话，我平安。没有，在这句话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说不尽的话在里面，但是这两个字最能让听到的人得到安慰，他平安，他好。因为人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许多的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握的中间，当人失去掌握的时候，在这种失控的里面说出我们心中的这种不安，我们觉得说我们什么事情能够自己控制，那么我们就有平安，如果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就没有平安。真是这种情形，真是人在自己有控制的里面才有平安吗？所以我们也听这样的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些事情是突然发生的，这些事情是让人心中惊恐的，这种风暴临到的时候让人不知所为，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我们心中所害怕的，我们心中所依靠的，就定义我们是谁。 We are defined by what we fear， 你怕什么，你到底在怕什么，就告诉我们，告诉别人说，告诉他说你是谁。 We are defined by what we fear。 弟兄姊妹们，你们怕什么呢？什么是你的平安？什么是你们的依靠？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是耶稣出来传道，大概是他第二个秋天，是两年左右了。他在这一次是在这个之前读到这段经文之前，他一天非常的辛苦在传道，他在海边传道，在山上有许多的人站着他听，因为人太多，所以他就坐在船上面向众人传道，讲许多天国的比喻，包括撒种的比喻等等。在一天工作劳累之后，那么就到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在第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节说，当天晚上，就不知道那是晚上的时候了，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他们要出海，要进到他们要进入的这个风暴的里面，是耶稣带他们去的。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渔夫们看看天色大概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危险的时候，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这个时候可能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边，靠近加百农这一带，他要到格拉森那边去，就是东南边去，所以他就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中间有好几位是渔夫，就是在加利利海上面 以捕鱼为生，所以应该说是深谙水性，对于他们所养以为生的这一片湖水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他们有专家在船上面，那么他们要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去。耶稣叫他们去，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耶稣那个时候大概已经累了，可能已经在船上要睡了，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摇满了水。这段故事是大家所相当熟悉的一段故事。知道耶稣平息风海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耶稣他在这个船上要他的门徒带他们到湖的另外一边去，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去。他们去的时候呢，这是晚上的一段行程，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忽然起了暴风，而且呢是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是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里面。虽然加利利湖并不很大，它只有23公里长，13公里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小，但是它的处的地方非常的特别。加利利湖可以说是世界上水面最低的一个淡水湖，它的湖水的湖面是在海面以下600多尺，这是因为它的地形特别，是从非洲的板块挤到亚拉伯板块所凹下去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约旦河谷。在约旦河谷的北边就是加利利海，再往北去一点就是戈兰高地 Golan Heights， 在它的东北边跟以色列西北边这片高地。所以这一个湖所处的位置是在三面高山，从一个北边有个缺口，就是约旦河流进来的，南边有个缺口，就是约旦河流出去的，所以像是一个漏斗一样。那么三边围起来，在北边的山其实相当的高，有名的黑门山就在北边。黑门山是海拔差不多有9300尺，这个湖面是海平以下600尺，所以这里有个落差靠近10000尺。在秋天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气候不稳定的，秋天有的时候可以白天可以相当的暖，晚上可以相当的冷。在高处本来就是比较冷，那么在黑门山这一带高原上面的冷的空气，有的时候在合适的气流之下就注入在低处的加利利海。如果白天天暖的话，那么加利利海上面湖水是暖的，湖水上面这是一个暖的水，加上很高的湿度，很 moist warm air， 碰到从上面下来急速下来又冷又干的空气的时候，这是常常造成我们说大风或者说 hurricane 的，甚至于龙卷风的这种 conditions。 所以在加利利海，因为它这个地形的缘故，不时会有这种突来的暴风，在这个之前你看不出太多的迹象，它的出现是忽然的。这个晚上所出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暴。这种在晚上出现的风暴，在突然出现的风暴，是最是令人担心，因为你心中毫无准备。同时我想他们在那个时候也看不清楚他们的情形。他说波浪打入船内，这是描述他们危险的情形。在小船在一个大浪大波浪大风浪的里面，水一直注进来，他们一直要把水舀出去，看起来是进来的多出去的少，那么情形非常的危急。你晓得在一个深海的里面，如果起浪的话，这个浪是上下走的。你们有没有去过大海，在大海里坐船，这个浪不翻的，浪只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因为在一个浪的里面，水的分子是走圈圈的，它那个圈子大小跟浪的波长差不多，大浪波长也非常大的。 tsunami 就是这样的东西，在海里面你看不大出来，因为它只是上下下下的走。 但是当这个走圈圈的这个水水柱，当它海这个水不太深的时候，加利利海只有几十公尺深，深的地方大概十几公尺，就是不是很深的一个海。当这个波浪下来，它碰见湖底的时候，它的速度就慢了，但是上面的快，底下的慢，所以浪就开始翻过来。这是筑路船队的意思，浪不是上上下下的时候，是翻的，然后再加上风吹下来的位这个势力，所以呢当时就非常的危急。所以他这个船他所遇见的问题其实是沉船的问题，水注入船内。他说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耶稣在船上，他在那里睡觉。那么这几个字说出他的安宁，说出他的疲累，说出他好像睡得很熟，门徒叫醒了他。所以门徒觉得说，我们来这里挖水挖的都快没有命了，你要在那里睡觉。所以呢就开始向他说，或者说向他抱怨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那么这是很奇怪的一句话，就说这里有一个木匠，那么木匠睡在船尾，那么现在这边前面有好几个船夫，这个渔夫呢跟这个木匠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应该是反过来才对啊。不过呢不过这些人的危机之下，反正夫子在船上什么事情都要找耶稣，所以很自然的就像耶稣说，夫子，不过他的 complaint 很特别的，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都是你惹出来的，我们要到这里来也是说你要来的，现在我们要到丧命了，好像你在睡觉睡得好，好像不用管我们吧。其实我想真正会游水的可能不是那几个人，耶稣会不会游水圣经里没有讲，只是讲到他会在水上走，不会。那个时候我不晓得门徒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里大大出现两次，大大的平静，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有些人是很怕突然发生的事情的。那么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非常的容易受惊。当他在专心做功课的时候，尤其他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的时候，你不能叫他，你叫他他会大吓一跳，所以你当更不能碰他，你碰他的话他更吓死的，你又不能叫他又不能碰他，他在专心，你怎么跟他打招呼？不能跟他打招呼，看他在这种光景里面，就把门就轻轻门关上离开就对了，不然你吓死他了。就说没有办法来处理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然而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面，太多看起来像是平静无事的里面，确实隐含着许多危机，还隐含着许多的暴风。在1991年，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暴风，这个暴风的产生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它当时在十月底没有什么暴风的季节，在十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冷气流从连着加拿大跟美国的边境向东而去，碰到在加拿大东边 Nova Scotia 这个地方，这个省里面有个高气压把它压住。正在这个时候，从大西洋那一季最后的一个台风，名字叫做 Grace， 那么这个中度台风从西南边往北吹，吹到 Nova Scotia 这一带呢，也没有什么力气，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一个高气压，一个冷气团，一个台风上来，快要没有力气了。可是在这种突然这种特别刚好的配搭的里面，这个高气压把这个过来的冷气团往南而压，沿着这个低气压的路下来，进到 Massachusetts、 Long Island 跟 New Jersey。 所以我们不晓得记不记得，在1991年在这个 Halloween 那个时候所发生的 这个台风，这是一个很大的风，带来很大的灾害，但是是没有名字的，因为没有专家认为那个时候会有台风，也没有人注意这样事情。当他发现有个极大的从东北季风转成一个台风的时候，大家已经有点说措手不及，尤其是在 Long Island 上里面，他那个时候浪根据一些测量超过100尺，非常大的一个风。这个风没有名字，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Perfect Storm。 Perfect Storm 是一本书，讲到一个渔船在那个时候出去捕鱼，要捕 swordfish， 讲这个渔船上面7个人，然后在这个台风中间完全失踪，然后有别的船来救他，有些船也被这个台风所抓住，然后还有一些直升飞机来救这些船，直升飞机也被台风所吹翻掉到海里，所以变成一个损失蛮严重。那么那个故事，刚刚所讲的是故事，后来拍成一个电影，电影名字也叫做 Perfect Storm。 这种 Perfect Storm 好像一种，它 Perfect 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环境，这些单独看起来不是特别严重的事件，当它在某一种巧合的配合的里面所引起让人家想不到的一种结果，这个就是 Perfect Storm。 这一类东西在我们过去年中间再发生过，只是不在自然界中，而是发生在金融界的里面。这个我们叫做金融界的 tsunami， 或者说金融暴风。现在我们还在这个风暴的里面，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新闻中间，好在去不久以前有这个飞机掉下去，不然我一天到晚就是听到这个东西，哪个银行又要倒了，哪个政府又要借多少钱怎么样又不够，哪个政府又要出多少钱怎么样又不够，都在谈这里的问题。难道专家当时没有人看见这个事情要发生吗？当然有人担心不同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所发生的是这样大的一回事，这么大的一个风暴。这种都是属于突然的风暴，这种 perfect storm。 但今天我不必再多讲这个金融风暴怎么样的产生，但是金融风暴所产生的是在金融界，就是在我们所认为是我们最重要生活中间好像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钱，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富，是在那里面所起来的不稳定。这个跟在船上的风暴不大一样，船上的风暴好像是跟我们生命直接有关系，金融界的风暴也许不直接跟我们生命好像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同样是要要命的，同样是要要命的。我们不久以前读到有个在德国的一个 billionaires， 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名字叫做 Adolf Merkel。 这个 Merkel 他是有9.2 billion， 92亿元的财富，但是他因为在买 Volkswagen 的股票，他赌他的他升还降的上面赌错了，以至于损失很大，大概损失400 million 吧，4亿块钱。那么看起来应该也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讲，他就觉得说他的这一生的幸运，这一生的工作就等于通通的完了，所以他就自杀了。那么一个92亿这个家产的人，那么为了好像4亿财产的损失，在这个风暴中间也同样上升。如果这个风暴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身外的东西，好像并不直接影响到我们生命的，然而对许多人来讲好像有同样的一个果效，有同样的一个果效。钱财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保障，这是我们的保障。什么事情只要有钱就好办，没钱就没办法。有钱就是叫做有办法，这两个字的意思讲他很有办法，他很有办法就是他很有钱。所以中国才有这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总认为说如果没有钱了那就没办法了。我刚到美国来说真是深深觉得这句话 这个钱的重要。我刚到美国，刚到芝加哥，在飞机场里面站着走走走，看见前面有一张绿绿的东西，一看是五块钱。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五块钱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像现在看到五十块钱。你在路上看见五十块钱，刚到美国大吃一惊，说这里有五十块，不知道怎么办，心里想说五十块五块这么多钱怎么办呢？中国人当然不拿人家的钱，路不拾遗是我们一向的美德。那么捡起来应该交给警察，心里想说警察讲英文不知道怎么样讲，你说怎么讲，说我这个五块钱捡起来要交给他，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后面走过来一个矮矮胖的人，胖胖的人一脚踩到这五块钱上面，回头对我说 I saw it first， 他说我先看见的。那我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说不知道跟警察讲什么的时候，有个人说是他的，因为他先看见的，是他先看见，所以是他的。我一听他这样讲，心中放下一块石头，说既然是他的，他去交给警察，不用我来管。所以我说 Thank you。 中国人到底礼仪之邦，钱被人家抢抢去了还是谢谢他。我说谢谢你，不过心中也有这种真的一个感觉，钱很厉害，钱很厉害，但你在前面的面前的时候，你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了。金融的风暴在钱中产生，在我们以为自己依靠里面这样事情，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我们总认为钱有风，钱是我们的保障，但是为什么有钱的人有保镖，没钱的人没保镖呢？他既然是那么好的保障，怎么搞他钱越多越没保障呢？其实我在大学时就懂这个道理。我在大学是所谓是毕业的那一年是所谓的班代表。班代表要做一样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呢，毕业之前呢，要请所有的老师吃一顿饭，叫做谢师宴。你们有没有办过谢师宴呢？没办过，对不对？这是台湾大学，甚至包括别的大学同样需要常常要做这样事情。那么那个时候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支票，那么谢师宴要这个班代表来办呢，大家出钱，我去订。那么所以呢，大家就把每个人拿出来几百块还是千来块钱，就都给我。所以班上连着乔生连这些转系进来的差不多四十几个人，所以我是一下子身上拿好几万块钱，从来没有那么多钱，厚厚的一大叠都是现款嘛，不知道放哪里，就是这是全身不安。从前没钱的时候走起路来啊，放放心心，哪里都敢去，哪里都好走。这个年轻男孩子怕什么？现在口袋里装的都是钱的时候，身怀巨款，这下不得了，完全所有的安全感都没有了。东看西看，就怕有坏人来了，只捡人多的地方走。钱这个东西它很特别，我们认为它是我们的保障，但是有了那个之后呢，又发现很没有保障，不是吗？这个金融的风暴临到我们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哪一类的风暴？为什么我们心中有这种的不安？为什么有这种不安？我们难道没有听过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吗？这个东西应该是危险的东西才对，对不对？怎么会变成我们的保障了呢？尤其是对我们信主的人而言，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我们的钱财？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回事。你所担心的事，你所害怕的事，说明你是谁。在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个风暴的里面，我们读到耶稣在门徒们的船上，耶稣枕着头在睡觉，枕着枕头睡觉，门徒们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也许我们可以对圣经比较熟一点，就想到再隔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一年半的时间，在科西玛尼园，这个故事要重新演过，角色要反过来的。在那一个科西玛尼园，耶稣钉十字架前一天的晚上，耶稣知道他所要面临的，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说，若是可行，神啊，求你把这个苦杯挪去。在那种那个急迫切的祷告的里面，耶稣带了他三个心爱的门徒，带了他几个门徒到前面去来迫切祷告，希望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警醒祷告，你们 陪他一起祷告，然而他的门徒睡觉。耶稣祷告三次叫醒他们，他们仍然在睡觉。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当耶稣面临他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们真是不顾，真是不顾。这个时候他早期所问的问题，我不知道门徒以后会不会再想起来当天在风暴之中所发生的事。我相信有些人一定想起这个故事，每样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在我们生命的历史的里面都含着一定的意义。在风暴的里面显明出这批门徒他们没有平安，有没有平安完全是看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什么，而不是我们外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以为风暴是外面的，不是，风暴是里面的。我们以为平安是指说外面环境的一个描述，不是，平安是里面心态的一个光景。有人说，因为在电视上常常有的时候有些有些报道，包含有些基督徒在这个飞机上面，也有基督徒在诵读主祷文，飞机要迫降的时候，那么不同的人在那里祷告等等。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Scott Shockey， 他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了。他母亲知道他获救之后，说只能感谢神等等的。那么所以有人说，有这个广播的人说呢，说这个飞机是非常的蒙恩啊。它是非常的蒙恩的一个飞机。我心里想说，这个这么蒙恩的飞机怎么掉下来了呢？那么那个没掉下来的飞机难道不更蒙恩吗？掉下来还蒙恩，那不掉下来的呢？但人奇怪的就是说，在掉下里面感恩，在不掉下里面觉得这是应该的，不是吗？我们其实失去许多真正该蒙恩的时候，该感恩的时候不感恩。那么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之下，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显出我们应该要感恩，基本上是这么回事情。大风暴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看见自己是不是有平安的人，在没有风暴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主里有平安，有平安，随便你怎么讲，风暴来了你有没有平安显明出来，显明出来。当然这个风暴什么样的风暴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知道说平不平安这个字在没有困难的中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思的。这个跟我们怕什么有关系，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到底是谁。所以耶稣把风雨风海平静之后对他们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难道你不知道要到这边来，要出海是我的意思吗？你们之所以会进到这风暴里面，其实是我带你进来的吗？虽然这些话尽在不言之中，耶稣只是让风海平静，斥责风海，但是他到底真正在斥责谁呢？他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不知道我在船上吗？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在困难的中间我们到底投靠什么？诗人说，这是在大卫所写诗篇第十一篇，他一开始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一个鸟被猎的时候，在危险的中间，这些恶人弯弓要射心中正直的人，他的描述，当这些恶人，当这个环境好像要来害他的时候，他说，我好像一只鸟被猎，但是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应该是飞到鸟应该飞到山去，在山上面有许多的树，在山上面是非常安全的地方，是鸟得到保障的地方。但是大卫说，我是投靠耶和华，所以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呢？山不是我的保障，耶和华才是，耶和华才是。所以当主耶稣在船上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还害怕呢？耶稣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在这里面好像外面的风浪平息了， 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但是呢，里面的风暴并没有平息，大大的惧怕。起先圣经里所提到这些人，其实门徒害怕，圣经没有提这个字，只有在耶稣提说，你们为什么害怕，你们为什么惧怕呢？用的字是 fear， 你为什么 fear？ 到后面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字用的这个字是 terrified， 的中文英文就这个不一样，这个害怕有不同程度的害怕，一个是有点害怕，另外一个是怕的一塌糊涂，那个怕的一塌糊涂是后面的怕，起先只是有点的怕，说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但是风海平静了，外面平静了，但是里面呢没有平，害怕风暴是里面的，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说这个到底是谁啊。他们虽然跟随耶稣有一年多，靠近两年的时间，但是对耶稣的神性还是没有认识。在这天晚上他们看见一样东西，让他们心中起了可以说一个极大的一个风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凡事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要疑惑，这是雅各书第二章第一章里面所讲的话啊。他说凡事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就像这经所讲的样子，一个心中疑惑的人，他总是在波浪的人，在风暴的中间不能平息，被风吹动，被这个环境所带动，心中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好像一个锚抛锚在那里，在他里面不会没有平安。平安在什么地方？平安正是在这种很安静的环境的里面，非常非常非常 peaceful 的环境中，我们就平安呢？不是的，不是的。我在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很努力，所以在这个在 Ithaca 我所工作的那个城啊，工作那个地方叫做 Clark Hall。如果有从康奈尔来的学生，你就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在 Clark Hall 晚上两点钟、三点钟做实验做了，要回家休息了。那么我家因为穷学生住在比较便宜的地方，是住在比较山下一个地方，那个学校在山上面，山下有条路叫做Stewart Avenue， 我们就住在 Stewart Avenue。 从实验室回家最快的路是从这个以色家势力墓园，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墓啊，从墓园里走过去。这个我上学也走这条路，风和日丽，非常，这个美国的墓园做得很漂亮，你们知道对不对？可是当晚上月黑风高，其实没什么风，就很平静的时候，越是平静的时候 too quiet， 要从那个路上走的时候，当我是科学家，那怕什么东西啊？我又是基督徒，怕什么都没，我告诉你，就走得很快，越走越快，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就走过去了。平安总是里面的，是不是外面？是外面平安的很，他一说 rest in peace 很平安，那为什么不平安？平安总是里面的事情，总是里面的事情，但是人自己没有的平安，平安是在主里的。整个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船上，你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你们怕的是什么呢？因为人依靠自己的时候，说我没有办法了，我作为渔夫没有办法了，我看这个情形是不妙了。当我们只是放在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难得有平安。平安是神所给的。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因为我是你们的主。本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和平这个字就是 peace， 就是平安。平安是圣灵在基督徒心中所结的自然的果子之一。一个在母亲怀中的孩子必然是平安的，随便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子，这个孩子在平安的中间，在同样在主怀里的也是平安的。人靠自己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必然是可靠的，如果用今天这个风暴的例子，船的例子来讲的话，人曾经造过一条船，这个船他造完之后说，这个船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unsinkable， 是不能被沉掉的船，沉不了的船，这个船的名字叫做这个 Titanic， 铁达尼号，就是这个船第一次出海就沉掉了，这是沉不了的船。因为人的依靠， 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也从更多的级别的各种不同的经验里面知道说我们不能够有平安。在主里面的平安常常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你想象那个平安是什么样子的。主所赐的平安常常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在1874年，这现在离开现在200年了的11月，有一个人名字叫 Spafford， 他是一个律师，他要到英国去跟 Moody 去配合，在 Moody 那个时候在英国传福音，所以他因为事情忙，所以先让自己的四个女儿跟他的太太先去，他随后就去。当这个船走到大西洋中间的时候遇难，与另外一个船相撞，很快这个船就沉了，他的太太夫人紧紧获救，到了英国打一个电报回来，只有两个字 saved alone， 紧紧得救，只有我一个人得救 saved alone。 这个 Spafford 收到这个信息，这个消息，就赶紧赶到英国去，去跟他的太太见面。当他，这是他的后来的一个孩子所记载的，当这个船再走到原来他太太孩子遇难的地方，四个孩子上升的地方的时候，他心中就起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们许多人所喜爱也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应该叫示范来唱，我心宁得安宁。这里面没有风暴，这里面只有平安，这里面只有平安。耶稣在他的船上，平安也是指说将来的一个状态。在将来，如果你能够看到你的将来，你现在就有平安。当你的将来是个 turbulent， 你现在就没有平安，不是吗？金融的风暴是你往前看觉得有问题，所以才产生的这种不安跟风暴。既然知道这样事情，我再提一样我们对将来的一种认识。将来的定义就是说，事情都还没有决定，都还时间还没有来嘛，所有事情都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那个叫做将来。过去呢就是你不能改的，将来呢就是没有一定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还没有一定的变成不能改的那一刻叫做现在。那么将来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啊，不知道还没有一定的。虽然这样讲，可是将来有样事情是一定的。那样对于每一个生命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不能讲的事情。在吃饭的时候不能讲，在睡觉的时候不能讲，在一般场合也不能讲，大家不能谈的忌讳的一句话，讲出来是不吉利的。但是那样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谈，我们不谈。我现在也不讲，我想你们也知道，在每个生命中间，在将来必然发生的事，就是我们现在绝对不讲的事，别人也不跟我们讲。我们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讲，你爸爸妈妈要骂你的。然而这是必然发生的，我们没有办法看这样东西。然而这样东西因为它的这种不知道它是什么的里面，在没有 control 的里面，其实也是真正产生许多人心中的风暴。你有平安吗？我不怕，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这种胆小的人才怕死，我哪里怕死？这是你没死过，你根本不知道该怕不该怕，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人会怕病，是因为知道病的厉害。好汉只怕病来磨，因为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会怕痛，为什么？你痛过，所以你就会怕痛。所以我们就说敢死队不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敢痛队没人参加的，对不对？你现在组织一个感痛队，我们现在去感痛，没人参加的，哪有什么傻瓜什么感痛？不感痛，痛是痛的嘛，对不对？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而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是将来的事情。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因为每个人在生命中间还活着的时候，都在灭亡的路上，不至于灭亡。不是说你不信他把你打下地狱，不是，人都向着那个方向，向着灭亡而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今天我们读到船上的这个主角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不要说哎呀我这有块石头，然后就信耶稣，那还最划得来啊。那么就是说永生这个东西呢，越迟开始越好，那么太早开始的损失太大，所以现在先多多享受一番，到最后一刻呢，这个东西啊，你实在是，你如果做神的话，我想你到心中不服气，哪有这么简单的事。但我想神的恩典很大，但是很靠不住啊，对不对？这个事情都搞差了一秒钟，问题很大。不管这是如何，永生不是死的时候开始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正永生现在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信他，什么时候永生，这叫做福音。我今天早上在传平安的信息的时候，也把这个福音告诉你们。随便我们面临生命中什么样的风暴，其实我们都面临在将来一个极大的风暴。什么是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自己的打算，不是我们自己的办法，平安是在赐平安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平安， The Prince of Peace， Prince of Peace， 和平之君，中文这样翻译其实就是平安的主，平安的主。平安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活在这里不是为了平安活在这里，平安不是生活的目的，平安是一种生命的品质。Peace 不是 It's not a goal of life but a way of life， It's a way of life。 人信主活在平安的里面，在什么环境的中间，我们都是活在平安的里面，因为主在我们心中，我们在他的里面。便在这个没有平安的时代，各种变迁很快的时代，主赐平安给每一位。这个平安的得着是从接受主开始。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人没有接受耶稣，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我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你个人自己的一个问题。希望那平安赐平安的神也是你们生命的主，只要你愿意，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主赐福。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自己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平安。谢谢主，就像你当年在复活的时候，刚刚复活的时候，你见了你的门徒，你对他们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也愿主今天早晨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每个人同样说这句话，说愿你们平安。谢谢主，那赐平安的神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